亲爱的天父，满心感恩，主啊，今天我们在你面前，求你真的是光照我们，让我们不再有灵性的瞎眼，让我们能够真的认识你。请你自己在我们身上动工，也请你让我们越来越有基督耶稣的样式。主啊，我们感谢你，愿你亲自来到这里，愿你的圣灵来我们心中做工。主，我们谢谢你，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在这个我们就是信主之后啊，我发现很多时候我们已经信了主了，可是我们的生命还是很迷茫啊。那常常有许多的人跟我们在聊的时候，就发现我们也不知道神在我们工作上的旨意，也不知道神在我们婚姻上的旨意，似乎婚姻找不到出口，有很多的地方我们似乎都蛮迷茫的。那其实我发现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见有许多的盲点，那这些盲点呢，常常是让我们的生命没有办法活出神所喜悦的，也没有办法在我们生命当中看见神的作为。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越活越累，越活越没有盼望，越活越没有目标，然后没有活出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所以我觉得今天的经文呢，它很好的可以帮助我们去思考我们身上有哪一些盲点，那这些盲点怎么样影响到我们的生命。那我们首先来看就是这里其实有四种盲人或四个盲点，有四种盲人，一个是门徒，一个是邻居和其他人，一个是父母，就是这个瞎眼的人的父母，还有法利赛人。那我们一个一个来看，那门徒有什么盲点呢？那门徒的盲点就是他们有限的知识或神学观念。那我们看见呢，在第一节跟第就从第一节到第三节的时候，在我们之前就已经提到门徒有先入为主的观念，因为他们直接问说，这个人失明是谁犯的罪呢？是这人犯的罪还是他的父母呢？然后耶稣说，不是这个人也不是他的父母，而是在他身上要显出神的作为来。所以上次我们看到说，他们直接就在评断这个瞎子的父母或这个瞎子本身是一个罪人，他们有贴标签在这个瞎子身上。他们不是先问说，拉比啊，这个人为什么会瞎眼，他不是这样的问法，他的问法直接就透露出他们的盲点，也就是说他们看不到苦难中神的祝福，他们看不到挫折背后神的作为。那上次我们已经有提过他们的问题，可是我们还是可以再思考一次，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盲点，用我们自己有限的观点来论断人。那我知道有弟兄姐妹他去看病人，然后看病人的时候就跟病人说请你要认罪悔改，神就会医治你。那这个结果非常糟糕，因为这个结果就给病人带来双重的伤害，因为那个病人已经很辛苦了，病了，然后竟然有一个姐妹跟他说你还是有罪的，然后他就祷告，因为他又加了一层罪恶感，所以病上面再加上罪恶感。然后呢，本来觉得说好，那你今天跟我说我的罪是因为病，我的病是因为罪的关系，那我真的在神面前认罪了，然后那不是病就应该好吗？结果呢，认完罪之后并没有好，那个时候就更难过。然后这个时候那个姐妹就跟他说，你还有什么罪没有认清楚之类的。那你说那个人听了会怎么样？好，神啊，我到底认多少才能够解决这个病？我认完这个再问这个，我认完这个再认那个。那所以他就越来越辛苦，因为他就觉得说，那到最后会觉得怎么样？他认了很多的罪之后，他会说，上帝啊，你不是上帝啊，你是不是不想治我？我已经认罪了，而且那个姐妹跟我说要真心，我就真心了啊。可是为什么我还是没有办法病好？那于是他就越来越痛苦，因为他觉得神不原谅他，所以他一方面身体很痛苦，另一方面觉得神不赦免他很痛苦。他说，我真心认罪了，可是神没有赦免我，所以我并没治好，因为那个错误的神学观念就让他非常的痛苦。那我不是说，我上次已经讲了，很多的罪跟病是连在一块的，也就是很多的病其实跟罪是直接的，你不节制就很多带来不节制的后果。那所以罪跟病其实有关联很深，但不是绝对的， 也就是说有些罪不是因为病、有些病不是因为罪的缘故。所以在我们再去看我们自己本身，如果你是生病的，你其实还是要思考你是不是有犯罪，如果有，在神面前切实悔改，因为有些病跟罪是连在一块的。所以病有的时候是因为罪带来的审判，神要让你学习一些功课，让你知道你自己有错。那可是我们不应该这样直接就去论断别人，因为我们不认识那个人，我们也不了解他跟神的关系，我们也没有办法知道说他的病是不是一定因为罪的缘故。所以在我们在分享的时候要很小心，否则你会造成别人更多的伤害。所以第一个我们看到这个门徒的盲点，就是他们以有限的知识来论断别人，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像神一样可以有无限的知识了解每一件事情的对错，所以每一次在我们论断别人的时候，我们都要很小心啊！我们要小心不是去论断，而是先了解他，然后呢用爱心说诚实话，这两个是不一样的。好，所以第一个你有没有这样的盲点，也就是说用你有限的知识来论断人。第二个盲点，过去的经验，你的过去的经验可能会成为你的盲点。第八节这边看到说，他的邻舍和素常见他讨饭的人说，这不是那从前做的讨饭的人说人吗？有的说是他，有的说不是，却是像他，他自己说是我。所以这个就告诉我们说，他们认不出来啊，他们认不出来，为什么呢？有两种可能，第一种，他们可能平常就常常见到他啊，但是当时他是一个讨饭的，所以意思就是说他们可能常常见到他，但是却没有注意他，所以认不出来啊，因为他眼睛开了之后他们没有常常注意他，就认不出来。很多时候在街上我们看到，如果有人就是要跟你要钱，或者穿得邋里邋遢啊，那前几天这几天我有看到一个视频啊，那个视频呢他就写出所有那些拜君女的问题，然后你就看到说有一个可能就是一个小伙子，他不是很帅啊，他就还好啊，那也穿得比较没有很正式，然后跑去跟一个女生要电话，或者要带她去吃饭，然后呢这个女生就拒绝了啊，然后这个小伙子呢就去要去开他的车啊，开了车的时候就问他说，我现在要去你知道有哪里有好的地方吗？那个车就是法拉利或者是兰博基尼，就是那种特别好的跑车。结果那个女的，没好多女生就转过来，然后就跟他说，其实我是有时间的，我刚刚讲有男朋友，其实我们不是很好的，然后就要跟这个男生在一起啊。那所以你就知道说，有的时候呢，我们呢人呢有这种盲点，就是我们会想我们自己的经验告诉我们，然后我们会看不起某些人跟看得起某些人。所以呢我们不会去注意一个乞丐，但是我们会去注意一个开跑车的那一位，这就是我们的盲点。有一天那个乞丐开跑车的时候，我们眼睛就会掉下来，因为我们都已经有一个先入为主的观念。这个瞎子第一个可能就是他在那里讨饭的时候，大家看到他在讨饭，但从来没有真的注意到他，所以他就是属于那一种让大家都很不起眼，因为没有人想要去注意一个比较落魄的人。很多时候我们都注意那些光鲜亮丽的人。那所以第一个这种可能，第二种可能是什么呢？他失明之后好了，他的气质有了很大的变化，有可能他更有自信，有可能他觉得被医治了，他现在可以做很多他想做的事，更有目标，更有方向，更感恩，所以他看起来整个人就不一样了，让人家认不出来，这也是另外一种可能。但无论是哪一种可能，他们的说法呢其实是带着讽刺的性质的。我们怎么知道他带着讽刺性质呢？因为他后来找不到哪一个是治他眼睛的那一位，因为耶稣走了，所以找不到的时候呢，他们就把他带到法利赛人那里。为什么会带到法利赛人那里呢？因为他们不确定这个人的医治到底是不是真实的。如果他们真实的确定说这是从神来的医治，他们不需要特别把这个人带到法利赛人那里，而他们就可以直接归荣耀给神，而不是说还要把他带到法利赛人。所以无论他们是哪一种观点，是平常没注意到他，还是这个人真的变化很大，结论都是一样的，就是他们以讽刺的心态，以过去的经验来看人。你会发现很多时候我们也是这样，过去对一个人的经验常常会让我们带着偏见， 那我上个礼拜回去我的母会证道嘛，那我的母会其实以前就是1993-94年我就到那边去了，然后95年信主，97年洗礼，所以他们每个都认识我啊。有一个我叫他，我说阿姨，他说啊你还叫我阿姨哦，我说对对对，一日阿姨就是啊都是阿姨哈、啊。那他们都看过我小时候最糗的那一面啊，所以现在我上去讲道，然后他们觉得讲的还不错，所以就会下来会跟我说哇你今天讲的不错不错不错。可是有些经验是跑不掉的啊，那些经验是什么？譬如说我会唱什么天才歌啊，以前我就觉得自己很天才，然后我小的时候就唱天才歌给所有人听，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他们就会记得我唱天才歌啊，或者是我喜欢跳一些那些很奇怪的舞啊，然后他们就会记得这一些啊，或者我以前有一些问题，他们因为从小看我长大的，他就会记得这一些啊，所以为什么说在家长的眼中，孩子永远是孩子，就是这个，因为你以前的经历会让你忽略说他现在的突破和成长。那很多时候要扭转过去的经验需要很长的时间。那这些邻舍呢，和这些人和这些素常看见他讨饭的人呢，他们真的就是因为过去的经验，然后就没办法认得他啊。那什么叫做这种讽刺的症状，或是他们的那种以过去经验来看人的症状呢？就是当你已经有一个先入为主的观念，然后呢你不认可一些人事物的时候，你就不断的用负面的方式来对待你不认可的人事物，也就是说你没有办法接受改变，因为习惯就变成你的盲点。那 这种盲点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发生，尤其是如果你越年长的时候你越会发生。有时候我们年长的时候，我们是一个好的地方，就是这给我们很多的精力，让我们可以看事情更圆滑，看事情更就是多方面的考量。但也有可能它会成为我们的盲点，因为这些经历让我们觉得说我过去的经历告诉我这不会发生，这没有可能。如果这些瞎子38年没有就是从出生就已经瞎到现在的话，当时他被医治的时候，就是全世界都会觉得不可能的事情，但这不可能的事情却发生了。所以有的时候神要帮助我们扭转我们的一些概念，他要在我们身上行新事，但是你自己要本身是要愿意接受新事的人。在以赛亚书有提到神要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耶稣也提到新酒要装在新皮袋里，圣经也说在哥林多有讲到，又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人。所以你是否能够相信在现在这个时代，上帝仍然在做新事，上帝仍然能够让你的状况得到改变啊？有很多时候我们的盲点就是我们看不到神的作为，只看到经验上这个人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就一直以这样的方式去接纳这个人，我们也不觉得我们的祷告会有什么用处，因为我们每一次的祷告得到的结果都是让我们失望。那有一个19世纪的宣教士叫 John Chapman Abel John Chapman， 他就讲过一句话 Pray as you can and do not try to pray as you can't。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服侍很长的一段时间，或祷告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们会失去信心，觉得上帝啊，你已经没有再垂听我们的祷告了，因为我们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我已经为这个人祷告了一次、两次、三次、10次、20次、50次、100次，哇，没有变，还是老样子。我们就觉得我们的祷告没有用，我们就用我们的眼光来看这件事，我们的经验告诉我们没有用。可是，如果你真的知道说，你神仍然在这个世界上要行新鲜的事情，神还是会借着你的祷告改变这个世界，神的能力还是远远超过你的能力跟信跟你的就是远远超过你的这个能力，或者是远远超过你所求所想的，你的祷告会不一样，你的祷告会从一个没有力气的祷告变成更像是一种宣告。当然你要小心你的宣告和圣经不符合，你要小心，你不能宣告说上帝啊，你马上就要让我得到 Lotto 啊，就是彩票能够马上赚到钱啊，那这个就是你自己在真的是试探神，那个不对。 啊。那有一些是你越跟神的关系越来越好，你的对圣经的了解越来越深，你的祷告就会越来越带着一种确据，甚至变成一种宣告，因为你相信圣经的能力，你相信上帝的大能，你的祷告就越来越有力量，而这样的祷告和这样的服事就能超越你过去的经验。因为如果你不相信，不可能会变成可能，你的祷告和服事就不会往不可能那边去。有的时候你就必须要去经验那种不可能，你才能够看见上帝的作为。所以如果你已经很累了，无论在服事或祷告，对某一个人或对某件事情上，请继续能够有超越的祷告和全能的服事，因为不是你能，而是神能。你不能，我不能，但神能。所以请你和你旁边的说，你不能，我不能，但神能。我们真的很容易就失去那样的信心，但是上帝告诉我们，他要行新事。上帝告诉我们，有基督里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还是在神里面有盼望，所以你的祷告要超越。譬如说，你为一个人祷告，上帝啊，我很希望你可以拯救他，因为他有某一种很严重的瘾，请你帮助他，让他脱离。那这个可能是你的经验告诉你，让你祷告没有力量，就说，神啊，你应该不会让他脱离，但是呢，我还是要祷告，因为你叫我祷告。或者你可以试试，上帝啊，你一定能够让这个人脱离罪恶的捆绑，你马上就要行新鲜事在这个世上，在这个人身上。求你大大的彰显你的大能在这个人的身上。你就会发现你的祷告就是 pray as you can and do not try to pray as you can't。 你是带着信心的祷告，带着宣告的祷告。所以我们第二个很容易的盲点就是呢，我们过去的经历把我们拖下水。要小心，尤其你经历越丰富的人，你越容易把神限制在经验的框框里。第三的盲点是什么？就是父母的，就是这个失明的人的父母啊，他的盲点。他的盲点是怎么样呢？是对人的惧怕。他的父母当他们被这个法利赛人叫到圣殿里面去回应的时候，因为法利赛人不相信耶稣会有能力医治，所以就要找各方面的证据来证明耶稣是罪人，他没办法医治或等等。那他的父母就回答，他是我们的儿子，生来就失明，这我们知道，他现在怎么能看见？我们不知道是谁开了他眼睛，我们也不知道，他已经成人，你再问他，他自己会说。然后22节告诉我们我们一起来看，他父母说这些话是什么？怕犹太人，因为犹太人已经商定，若有宣认耶稣是基督的，要把他赶出会堂。因此他父母说他已经成人，人问他。所以他父母可能是知道或应该绝对知道的，然后他知道，可是他会说，哦不，我们不担这个责任，我们不告诉你为什么，我不知道为什么，你去找他，你去找我的儿子，我的儿子是成人的，我要他们就把责任推到他儿子身上，因为他们怕被赶出会堂。所以在这个上面你就知道，当时呢犹太人的社会跟现在的这个回教徒的社会是很像的。这个他们是有一个 community， 有一个群体的。在这个群体呢，如果我违背了这个群体的话我可能会有性命之危，我也可能呢会被赶出这个群体。换句话说，大家常常在一起吃饭，我就会被赶出去，不能跟他们一起吃饭。当他们一起在做一些社区的活动，我就会被赶出去，不能做这些活动。所以对犹太人而言，被赶出会堂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不是像我们说，哦，你赶出我这个教会没关系，我去换一间教会啊，我去换一个地方，不是这样的。当时来说，如果你离开这个会堂，那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所以他们怕犹太人，如果有人说耶稣是基督，就把他赶出会堂。所以他们对人的惧怕多过对神的敬畏，因为害怕人的眼光，所以他们这个父母呢就开始说谎，或者是开始推卸责任给他的儿子。那我发现这种对人的惧怕呢，很多时候是我们基督徒走不出去的原因。有时候恐惧会成为你的盲点，没办法真的认识耶稣，也没办法真的跟随。因为 譬如说你可能来教会有一阵子了，但是呢你总是跨不出那个最重要的那一步，那个就叫信心的跳跃。你可能来教会一阵子，但是你没有认识耶稣或相信耶稣，因为你没有办法不在乎别人的眼光。有些人他可能是因为害怕人的眼光所以不敢，譬如说你唱诗歌的时候，有没有人这边唱诗歌是不看别人的眼光，我就大声的想唱就唱的，有吗？但我们很多人尤其是我们华人，我们华人都要什么面子，要面子。所以要面子的话，如果别人看到我是基督徒唱歌那么大声， 他可能有些人会说啊，这个人是不是假装虔诚啊，或者是说这个人是不是就是那么大声是不是中毒了啊，中毒了。有的时候我们就因为这样，我们唱歌就特别小声，或者是嘴巴在动没有声音，因为什么？怕别人看我，我们手也不敢抬起来，为什么？因为怕别人怎么看我。我们的文化是一个怕人看的文化。那有很多时候呢，这就是变成我们的盲点，因为我们怕人看我们，我们就会失去很多为主做见证的机会。譬如说你跟你朋友在一起，那你想跟他传福音，可是你要跟他传福音，你又不知道这个朋友以后会怎么看你，你怕人看你觉得很奇怪，你怎么会去相信耶稣基督，你就不敢跟他传福音，于是你就失去看亲眼看见你的好朋友认识主的那种喜悦。我们以前也有一位他不敢他跟我去上街去发单张，发单张发了两个小时，他一张都没有发出去。那当然有这个不能怪他，有时候人比较腼腆或比较不好意思不敢发。可是你如果担心人怎么看你而不敢去勇敢发单张，你就失去了一个人接到单张有可能就因此来到教会认识耶稣的那种机会。虽然说发单张认识耶稣的机会不多，但是我曾经有过1000张来三个教会就是以前的教会了，发1000张只来了三个，三个里面只有一个信耶稣。讲真的，我还如果你问我要不要再去发，我觉得我还是会发。如果我发1000个还是会有一个人信耶稣，我可能还是会发。但你不发，你不去尝试碰壁，你就没有办法享受那种为了耶稣而摆上看见别人的转变那种喜乐。所以第三个盲点呢，可能是对人的惧怕。你怕谁看？你怕爸妈看吗？你怕朋友看吗？你怕你的周围的人或者是其他弟兄姐妹怎么看你吗？求神赐你勇气能够看神不看人。请你和你旁边的说，看神不看人。所以不用怕被人看，你唯一要惧怕的就是神怎么看你。第四点，法利赛人也有一个盲点。说老实话，如果这几个人里面最瞎的就是谁？法利赛人，全部最瞎的。他们除了以上的盲点之外还有更多的盲点第一个盲点就是知识，他们也有知识的盲点。他和门徒一样，他们说什么安息日治病是不可以的他不守安息日，所以他们过去的这些知识就跟他们说安息日是要就守古人的遗传，他们守了这个古人的遗传，说安息日不可以治病，就完全不管说今天上帝的心意在安息日是怎么样子，也完全忘记原来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不是人为安息日设立的。他们把安息日变成了一个律法主义的条规，要人死死的遵守，而不是真的知道说安息日其实是为人设立的，所以安息日的医治是可以的。他们看不到，他们忙了，为什么？因为过去这些古人的遗传一些传统一直在影响他们。那还有呢，他们也是有很深的讽刺的态度所以他们就一直问一直问盲人说他开眼睛，你说什么他是先知，他们还是不信，以前是失明的。然后说那把父母叫来，这我们刚看了然后继续他第二次又叫那个失明的人来，他叫完父母又叫失明的人来说，你要将荣耀归给上帝，我们知道这人是罪人，这在试探这个人，然后试着要让他要让这个失明的人呢将 荣耀只归于上帝，而让耶稣基督还是说这是罪人。所以虽然他开了我的眼睛，但是其实都是神的作为，跟这个人一点关系都没有。他是希望，他们是希望这样做。那这个人呢，他就没有说，他说他是不是罪人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本来失明，现在看见了。可是法利赛人还是不放，最后他们怎么样，他怎么开你的眼睛？他回答说，我已经告诉你们了。也就是说，什么叫已经告诉你们？就是他们不断的问，不断的问，不断的问，要找这个人的把柄，要找漏洞，要找说证据，说耶稣其实是罪人的证据。那最后他们就骂他，然后后来呢，就把他赶出去了。最后就是他们这个对话就越来越强烈。所以你要知道，我们上次讲的说这个盲人其实是有勇气的。为什么？因为他明明知道会被赶出会堂，他还是这样子为耶稣做见证。那可是这些法利赛人的盲点呢，我们今天看的是这些盲点，所以看到他们这种讽刺的态度还有持续不信的态度就非常的严重。那其实他们最严重的就是他们的骄傲，那他们觉得他们自己有资格来解释神的律法，有资格让许多人来跟随，有资格来决定什么是是非对错，而且他们对权力是非常的贪恋的，这就是他们内心的骄傲和自私在作祟。骄傲的人没有办法认识神，当他看自己与神同等，甚至比神还厉害的时候，他就没有悔改的可能。所以你可以看见说，在这一些当中，我们已经看到这四种盲人，那你是哪一种呢？你是这种第一种，说就是有那个知识上的盲点来评断所有的一切，还是你被过去的知识所绑住，而你没有办法有超越的生命，还是你被人的惧怕来影响你，让你没有办法来跟神有更深的连结，还是你像法利赛人一样持续的不信，所以一堆的盲点就在你的身上，一堆，所以就是说你比谁都瞎的意思。那你是哪一种？还是你现在说还有一种就是那个盲人？盲人就是看不见的看见，那其他这些人就是看见的看不见。所以当最后被赶出去的时候，我们已经上次有看到说他就是耶稣自己去找他，所以你不要怕，当你为主做见证的时候，你就算被赶出去或者被所有的人都唾弃，因为他是被赶出犹太的社群，但是你不用担心，因为耶稣会来找你，而且让他认识，他说主啊我信，他就拜。然后耶稣说了一句话，我们一起念39节，耶稣说，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使不能看见的看见，能看见的反而失明。然后后面呢，那些法利赛人就直接说，难道我们也失明了吗？他们的意思就是说，耶稣你讲乱讲话，我们哪有失明，你的意思说我们也失明吗？耶稣说，如果你失明那反而就没罪，但是你说你可以看见，你们的罪还在。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到这里，看到说其实耶稣在说的就是我上次在讲的，如果知道自己有问题的就比较没问题，如果觉得自己没问题的就比较有问题。请你和你旁边的人说，如果知道自己比较有问题的就比较没问题。如果觉得自己没问题的就比较有问题。那你有没有问题？你有没有问题？有吗？那就比较没问题，感谢神，你们都是比较没问题的。我今天早上在那个Corden Park 也是这样证道。那我证道的时候，因为我讲的是那个就是在就是世界的光那个讲道，然后我就问他们说，你们是不是有问题的？他们说有，然后但是他们真的愿意跟随耶稣。然后我就问，真的吗？然后他们说真的。可是呢，当我后来讲完，那你有没有天天的跟随？你有没有持续不断的跟随？我就问一句问题，那个问题我说，请问你有病，你先想到谁？耶稣还是医生？请问你有病，你先想到谁？ 耶稣的举手。哦，感谢神，还有一两几位。真的吗？我今天早上在正道的时候，他们很老实，是吧？医生，因为我们的盲点告诉我们说，有病要看医生。经验，我的经验告诉我，医生才能救我。我们很多时候呢，以为自己在跟，其实没有真的跟。我们都觉得我们自己有问题，但是我们都不愿意去求神来改变我们自己，因为我们怕那种改变，我们怕被神修理，因为要修剪嘛，要修剪干净，我们都怕。弟兄姐妹，罪恶会蒙蔽我们属灵的眼睛，这就是看见的要看不见。我们的自私，我们的骄傲，我们过去的经历，我们的不幸，这一切的盲点都要来阻止我们，蒙蔽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没办法跟上帝有连结，让我们没办法继续跟随耶稣，让我们让圣灵没有办法在我们身上做工，没有办法真的让属灵的果子在我们身上结出来。因为我们有很多的这些盲点一直在阻挡我们。所以你看起来是看见的，很抱歉这样跟你说，我们当中有很多觉得自己看见但其实看不见。你今天需要在神面前谦卑下来说，主啊，我还有很多看不见，请你帮助我看见，你就能看见。教会现在成立七年了，我们有许多的反思，下个七年我们要往哪里去。有，我们现在正在有新的主日学的事工，让教会带来很多新的元素，而且有很活泼的将来。我们也看见说，在这个福音茶会或者是光岩群里面，那些年轻人，我们可以有一些打球啊，或者是一些吉他班啊，让年轻人更有兴趣，那慢慢也能够更认识上帝。所以我们可以看见有一些教会的突破，可是我们也发现我们在一些事情上还有很多成长的空间，在关怀的上面，在中年人的事工上面，在圣经教育的落实上面，我们还有很多的盲点。所以如果我们要教会整体要来跨越这些的盲点，来进入一个下一个七年，我们先要求神给我们能够超越的信心，让我们看见那看不见的，让我们相信那不可能的，我们才能够真的走出去。圣经有一句话很重要，来，我们一起念：凡有的还要给他，让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所以，你如果和我一样，本来都是属灵瞎眼的，今天圣灵重生了我们，让我们能够看见。但唯有持续性的跟随，你才可以更多看见神的作为。因为凡有的还要给他，让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所以你愿意有更多的看见吗？你现在就要求神对付你属灵的瞎眼。今天我们会有七位弟兄姐妹加入这个大家庭，一方面我很感恩，但一方面我也希望我们新旧会员都可以一起走出去，同心合意的走出去。我的脑海里面已经看到说，明年我们可以在公园里面玩儿童的游戏，就是我们现在儿童主日学玩的游戏，来邀请还没有信主的家长来我们的主日学。事实上现在的主日学里面有一两个，他们父母不是基督徒，但是他们愿意来，因为孩子想要来参加这个这个儿童主日学的事的那个的活动。那我也看见说，我们光岩微信群还有更多的潜力。可是我们第一步要做的不是去想神要我们做什么，而是想我们现在跟神的关系是如何。如果我们想要看见神的作为大大的彰显在我们的教会，我们必须要先对付我们自己属灵的盲点。如果我们一群人在这边一个人是眼瞎的，其他人看见的还可以带着我们走，如果我们一群在这边全部都有很多的盲点的话，那我们就没有方向，没有目标，走哪里都不知道。所以今天你已经有圣灵重生的人，你还是有可能有属灵的盲点。盼望耶稣的真光照亮你的心，让黑暗无所遁形，也让我们能够谦卑地面对自己， 让牧灵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姐妹眼睛要先明亮起来，让我们的属灵的眼睛要先明亮起来，能够以属灵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来明白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需要的不是那一切我们本来在追求的，而是跟神真正的关系，真正的跟随，才能真的视光视眼，做美好的见证。那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满心感谢你，你在圣灵里重生了我们，在基督里重生了我们，使我们有新的生命。但我们的生命当中还是可能有很多的盲点，我们可能有知识的盲点，神学的盲点，让我们先入为主的来评论我们周围的人事物。我们有可能因着我们的经历而不敢来相信你仍然在现在能够行大能，能够做新事。我们也可能因着我们过去的盲点，让我们看不见上帝你的作为，而只想到我们自己的需要，因为我们有很多的自私，有很多的骄傲。我们有可能也因着我们惧怕人，而担心别人的眼光，而不敢走出去，不敢能够有信心的跳跃，能够将你在我们生命上的旨意活出来。主，求你粉碎我们的骄傲，求你破碎我们那一些属灵的瞎眼，愿我们现在重新在你面前明白你的旨意，也愿意实在的去遵行。主啊，求你帮助我们的祷告是越来越有信心的宣告，而不是很软弱的去不信。主啊，请你让我们的服事越来越有力量，而不是越服事越累，反而越服事越喜乐，越服事越甘甜。因为主在你里面，求你来对付我们属灵的瞎眼，让我们真看见自己，也真看见你的作为。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